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赛亚书47:10，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个依仗自己的恶行啊，这我们可能可以说明一下，可能他一开始素来所依仗的并不是自己的恶行，而是依赖自己的聪明嘛，就像是箴言里面讲，我儿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要仰望耶和华。那加勒底或者是巴比伦，当然都是仰望自己，依仗自己的聪明战术战略啊，有的是依仗纯粹是可能像蒙古的军队，纯粹依仗自己有很强大的军队啊，可是不一定是只是依仗军队武力啊，这样的国家民族不能持太久，有人可能依仗自己的智力，有的可能依仗自己的天险，有人可能依仗天险，像推罗就是这样子，还有很多的大臣，巴比伦城也是一样，有固若金汤的城池，别人打不进来，这是依仗。有的甚至啊，我们觉得遗憾的就是，甚至会依仗自己的道德，还有依仗自己的美丽啊什么，都不知道这些是不可靠的。美丽年老会色衰，就算色不衰，还是不足以依仗，除了制造麻烦制造纠纷以外，其他学问美丽一切的东西都不能依仗，我们能依仗的就是上帝，可是你素来依仗的就是你的聪明，你觉得你太棒了，总之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这些恩典反而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变成一个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工具。在诗篇52篇的第7节就说，一人看到了恶人，那自夸的恶人的时候，一人看见就惧怕，而且要笑他说，这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力量的人，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他自己。那在诗篇49篇第6节也讲到说，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多的人，一个也不能够赎自己的弟兄。是不是每一个稍稍有点聪明才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啊？依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来做上帝给我们恩典期待我们做相反的事情啊。在箴言11:28，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那我们说了，其实不只是依仗自己的财物，依仗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教会也是一样啊，老底家教会不是也在依仗自己吗？我们能依仗就是上帝。当然其他的东西什么偶像什么都不能依仗，有人依仗的好像是离谱一点，好像是我有个大官爸爸哈，那依仗本身就会错，本身就是自掘坟墓，如果因为他是大官因为他是总统你就随便，你是自掘坟墓，你在依仗的时候就错了，但是等到你垮的时候也许还是要等一段时间，但是至终都会。各位，只有造天地的耶和华是你可以依靠的。我们也记得拉伯沙基对以色列人说过，对西西家的使者说过，不要依仗埃及哦，那不过是跟芦苇能依仗信靠盼望爱终极的绝对的，就这种对象只有上帝，他绝不改变。你靠别的，就算他不邪恶，他也只是个受造物，不能够好。那我们看到依仗道德应该是最好的事，其实依仗道德也是一样，会像法利赛人或者是我们说道貌岸然的人 一样会骄傲。当然我们说这些，各位都不是反对道德啊、美丽啊、金钱啊、政治啊、权力啊、能力啊、力量、智力啊，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或者甚至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的灵力，你属灵医治讲道这些本领都不可以依仗啊、哦，要谦卑的知道，这些只是我们来使用的工具，依仗上帝啊。那依仗恶行说没有人看见我，这没有人看见我，这我们有一点想到说以赛亚书啊，前面40章也有讲到说，雅各觉得他的苦情啊，上帝没有看到。那这40章第27节，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无人看见我。所以我们可以说太悲哀哈，或太快乐哈，他因为自己生活好苦好苦，就说就像雅各那个时候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神没有看到我的苦情，神没有看到我的冤枉，这个是不对的，是没有信心，神都看到。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神讲了。那另外一方面，没有人看到，就是说没有人看到我的恶行得意了。那这通常是指像巴比伦这种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也说不管是强大的国家弱小的国家，我们都有共同的缺点了，就是心中没有神了。如果有神的时候，在苦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如果有神的时候，我们在成就的时候我们有谦卑，都还是依靠上帝，知道神都在眷顾我，神都在看顾我。以赛亚书第29章第15节，以赛亚书29章第15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都是同样的心。所以不是只是在责备非基督徒，事实上我们看到责备基督徒更多，甚至是不是只是责备平信徒，在责备传道人的时候更多。那只是我们也还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要信靠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其实也他要发怒了，还是不要说啊绝望了，那就是那不好，那个不好。就像以西结书第8章12节，也有人说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就是在悲观中间然后就做，要不然就作恶更多，要不然就灰心更多，这不好。哦，下面这一句话，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这不是我们太常看到的毛病吗？智慧聪明是好的，我们可以换成别的字眼，你的美丽英俊，你的财富能力，你的权柄，你的美好，我们想到天使长是这样堕落，推罗是这样堕落的，加勒底是这样堕落的，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堕落的呢？虽然有包括儒家很多时候说不要骄啊，切忌骄傲啊。钱穆先生就讲到说，他小的时候过目不忘啊，结果他的叔叔就叫他不要骄傲，钱先生就变成一个谦冲君子。但是呢，我想对不起，我说这种就是一个礼貌上的态度，很叫人能够欣赏，而且愿意亲近，愿意学习，可是恐怕心中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你不可能承认，因为你不承认有神，你就不会承认是因为神使你有这些过目不忘本领，或者有非常有见识的一些学问啊，这都是世人的毛病，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聪明智慧，神给我们的美好叫我们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我们也说过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那不是说神才能说的话吗？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创造的、管理的、拯救的，再没有有智慧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除你以外我还有别的呢，那才是对的话，这是诗篇73篇啊。除了神以外我还有什么？可是没有神人就说除了我以外还有什么，目中无别的人，因为他目中无神，我们目中把神放成最大，放成唯一的， 我们目中对其他该看见的不该看见的清楚明白，当然这是敬畏上帝的结果。我们也是，也不是说我们在每件事上都那么棒，但在一个大方向上是棒的，而且是棒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不信主人他们在很多的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上，那是很聪明很能干，比我们还聪明还能干啊。但是这些聪明能干也常常又成为网络，就是让他们不愿意专心的依靠上帝了。你素来依靠自己，你素来根本就没有想到寡居丧子这两件事，失去了依靠和盼望。你说我什么都不失去，什么失去都不怕，因为我靠的是我自己。如果靠山是某个人物某个公司，那我承认那公司会垮，人会垮，我靠自己，难道你不知道自己也会垮吗？我的盼望不在上帝身上，我的盼望在赚钱或其他的上面，或者我的盼望最低度的盼望，我不要那些庸俗的外在的盼望，就盼望我自己，希望我自己自己给我喜乐，给我愉快，我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聪明。你又知道你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一旦觉得自己是这么了不起的话，人越来越高深，到最后觉得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夫子之道，你怎么可以来用呢？好，所以神就让祸患临到你身，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好，灾祸要临到你身，这个我们从新约里面尤其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贴切的事情。那个仆人耶稣讲到他再来的事情，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人都好像仆人一样。主人延迟了，主没有延迟，但如同彼得后书讲的，主不是延迟，主是宽容，希望再多有一点人得救，更多人得救，更多人成长，使他来的时候人能够更多的是蒙福而不是受祸。关这些话也这些事也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多给我们时间，使我们能够在虽然是艰难，但是忠心良善好得到更多的赏赐。可是我们常常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主没有来的时候，没有刑罚的时候，我们就当受害的人呢，就可能信心越来越小，对主灰心失望。那个作恶的人呢，当然也是信心越来越小，狂傲就越来越大，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大，对自己的希望也越来越大，对满足自己的私欲也越来越在意，不去想去满足别人了，所以祸患会临到你。突然家主回来了，你没有预备好啊，没预备好就死路一条了。他回来的时候，在福音书里特别讲神羞辱了他自己，启示录也特别讲神再羞辱他自己，羞辱什么？我像贼一样啊！当然不是他要来偷我们的东西，但是的确是说他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是不行的。那这也不是说我们神经要很紧张，天天绷得不睡觉，而是说我们要过一个随时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他来的时候我们该睡觉睡觉，这很好。你不知道预备迎接你的主，我们随时都应该活在你主的面前，也就是随时把耶和华摆在我们右边，免得我们动摇，随时是这样子。那这个叫做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已经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恩典，你该预备迎接，就是带着各样的美物来朝见他。神已经给你很多很多管教，因为你偏行己路，你应该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到主面前。可是我们富裕的时候不归向神，我们贫穷被打击的时候也不归向神，没有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那真的就是真是自讨苦吃啊。我们今天和当年任何时候一样，你看看巴比伦啊教会啊，我们好像都有同样的缺点，同样的毛病。路加福音14章31节，这个出去打仗你要先想清楚啊，算清楚啊。我们是不是天天都应该想清楚算清楚，有个清楚的头脑，是不是活在主的面前？你天天就像加勒底人一样， 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就像好宴乐的以赛亚书讲的好宴乐的以色列人一样，或者说是雅各书也有讲，或者是耶稣比喻讲的那些不忠心的仆人。心在哪里啊？心没有在上帝上面，心没有在上帝上面，上帝来的时候你很羞愧。当然不是上帝来那一块那一刹那才对，才是对就好了，那个上帝就容易被上帝哪那么容易被你骗，是平常随时尊主为大，以主为乐，以主为靠，否则祸患是会突然临到的，会临到的，不管是会临到或会突然临到，都是对那不信的人的一个提醒，不警醒的人一个提醒，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哎，怎么会这样子。灾祸临到的时候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忽然临到你身上。啊，巴比伦是这样，我们再说巴比伦是这样，九一一是这样，我们不是不同情九一一受难者，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赶快悔改吧，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不警醒，你说这样太累了，那我们更要反省了，各位。我们有一时一刻的每时每刻都警醒，应该不觉得很累的，因为警醒是一个正常基督生活。如果你说哎呦我警醒，我一定要警醒，要过一个好基督的生活，哎呦一个钟头够了，过了一个钟头我就受不了了，那这是很有问题。我们应该很享受这种警醒的活在主面前生活。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肉身没有征战的时候，我们是有征战的时候，只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征战是使我们能够越来越适应随时活在主面前，那忽然来的灾害惊慌就不能动摇我们了。各位，你都预备好了，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些灾难了，恐怕刚好相反，你预备好了灾难也会有，只是你心里依靠上帝，以至于灾难来的时候你仍然是求告上帝。这里我们也想到约伯也是突然有这么多灾难临到他身上，我们感谢主，虽然他也是很多地方出言不逊哈，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怕。好，十二节，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的许多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啊！这当然是一个否定的话，讽刺的话。你先站起来啊！你不是拜了很多假神吗？你不是有很多依靠的对象吗？你不是自视军事什么很强啊？不是自视你的偶像很有力量啊？你不是弄那些行邪术的吗？巴比伦有，这种古国都有，法老也是有，印度也是有，在我们中国这种道士也是有，这种邪术，或者可以得益处啊，或者可以得强盛啊。十三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乏，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你筹算太多，这个筹算呢，当然从这上下文来看呢，应该就是指这种宗教上的筹算思想啊，那个拜偶像，这个我想在宗教里面的，可能在印度在埃及那种多神的里面有些更坏，不过我想我们在我们台湾啊也已经够糟糕了。好像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在太多交轨的情形下就会疲倦很累，身心灵俱疲。哎，你说我们基督徒服侍上帝也很累啊、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太累，那不但神不赏赐，实在神还要提醒我们，甚至要劝诫我们要归回安息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我们要非常努力，但是我们也求主帮让我们量性而为，给我们够大的信心来做事哈。他们疲乏。他们为什么疲乏？就是看观天象、看星宿，在月所说预言的。一方面，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人任何的保证，所以你越做这些东西，就越没有安全感觉，越加多，次数也多，神明也多，以致越来越累了。你看这些看得太多的很累了。一方面，好像这些异教实在也是叫我们很疲倦的。啊，你让他们来救你吧。让他能够救你。伊丽莎有过这样的情形，就是当以色列王、犹大王、以东王一起去攻打摩押的时候， 问以利沙，他们出了困难问以利沙，以利沙说你去请教你的神吧。啊，这里也是一样，你去请教你的神吧，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三节哈。你现在去找你的神，看他们能不能救你，他们怎么能救你。十七章十四节看起，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好了，这所有的这些也就是带你走入迷途的，甚至是说带你误解说你的力量，你的一切从这里而来的。好，这当然我们从字面来看，从历史来看，应该很真实，就是说巴比伦也好，罗马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好，或者个人公司也好，他们认为带给他们最大最大力量的，我是觉得有两个了。一个就是超自然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宗教啊，这一点我想在科学园区里你也可以看得到，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头脑的领导者，甚至商机不是他们能控制的，所以就有很多的迷信。那么当他们商机好，不管什么时候，我看他们对这个都有很大很大的依靠，极重仰赖。那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吧，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一方面很聪明，一方面又知道自己聪明实在还不够聪明，很多事不能掌握，这个天机或者运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不管是怎么讲，其实我们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上帝的旨意啦。他们不知道怎么测，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就去找那些教鬼的来帮他们改运，或帮他们这样那样，依靠的是这样。军师啊各方面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呢，好像依靠的是比较正常的，不但是比较正常，甚至是应该是正常和正确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园区的大公司吧，他就依靠聪明头脑才智啊，网络最好的精英啊，比如说罗马军队啊，就是网络最好的将军啊，比如说 NBA 的球员，就网络最好的球员啊，最好的教练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般都觉得说依靠这个才是对的啊。一个公司要有的就是要依靠到好的领导，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各位，固然依靠偶像绝对是错误的，但是依靠这些人才什么东西也是错的，把他们当作偶像也一样是错的，也一样。或者是有人就依靠我自己的判断力，我想最聪明的大老板或者是大将军元帅都常常会这样，到最后谁都不可靠，我也没那巫师啊那些东西，我不迷信，不迷信是好的，但是你靠自己的聪明力量，在圣经里面讲一样是错误的，我们不靠。所以这里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就很轻易的看到说啊，人的错误就是拜偶像，尤其我们在台湾，我们偶像程度是这么剧烈，我们就很强烈的讨厌那种异教的偶像。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那些所谓比较正途的偶像也一样是偶像，甚至我们觉得包括在教会里面的牧者或者某一种教会增长的策略，如果我们强调到一个地步是忘记去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的话，这也很危险，甚至可能更危险，因为你在做的事情看起来都是很敬虔很好的，这些都会被烧掉，与你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当你垮掉的时候，那才是树倒猢狲散的，大家各奔他乡，没有人救你。本来如果这些活的东西活着跟你合作，或者是活着给你建议，活着牵着你的鼻子叫你去拜偶像，到你失败的时候他也跑掉了，再去欺诈别的，他有一天也会灭亡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